是回到教会里头就意味着我们肉身回到这儿一坐，还是说我们的生命，生命是什么？包括我们的从里到外的全部的自我，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性格，包括我们的家庭，是不是都放到神的主权之下了？这才叫得内在的恩典啊！我们刚才也讲了半天，一再说经历神，经历神，经历神。为什么说经历神呢？因为神的生命你不经历的时候就没有接受，因为生命不能外在的这个接受，你不能说你有一个生命跟我完全没关系，我接受你的生命了，没有这样的生命啊。当你接受一个生命的时候，你就活在里头，你就经历它，只有在经历神的时候你才接受了神，这是唯一的办法。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有一个学生迟到了，和老师吵起来了。那这个老师就一直问他说：“你亲眼见过什么？你亲眼见过什么？你面对面见过什么？”那个学生一直不敢说，我见过，一直没讲。后来还走了。当然，后来老师后来也道歉了，说我不应该用这个态度跟他谈话。但那个时候我不理解，那时候没有重生呢。什么叫亲眼见过神呢？我不是跟神有关系吗？怎么叫亲眼见到神呢？但是现在，当我真的经历过的时候，我就有确据。有没有经历神？我当然亲眼见过，我经历过，经历过就是你生命中实在的真的活在耶稣基督里头，活过他的生命，行过他的道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知道的。但是这位神也很有意思，这位神说经历，很多人说我跟神很火热呀，很亲近的，他亲近表现在什么方面？你怎么经历他？这位神不是，这个生命不是空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而是什么？而是有形有体，实实在在能让我们经历的。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进攻就是讲怎么经历神，在什么方面经历神。那我们通常的说会有五个方面啊，是我说的基本的经历神，不只是这方面，这是基本的。如果你在这些基本的方面还没经历的话，你谈不上经历其他的事情。那我们通常说的这经历方面有什么方面呢？我们说有读经，有祷告，有聚会，有奉献，有传福音啊。我们今天这个可能比较集中前四项啊，我们从这个读经开始啊，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读经都没有的话，其他可能就谈不上了。那么读经是什么？很有意思。我在这个耶鲁神学院的时候，看很多人都读经，那些甚至不是神学院的教授都在读经，不信主的人都在读经。哎，你说他这个读经跟我们读经有什么区别？这就是造成了说我们的基本功不是仅仅去看一本文字的圣经，我们的基本功是什么？是真的读圣经。读经是什么意思呢？读经是你经历，是经历神的一种途径，是与神真道同在的一种经历，一种体验。如果你读经的时候只看了一篇文字，只看了一个体这个理念体系的话，你不是在读经，你是在读圣经的文字，对吧？那读经什么？怎么体验到了？如果你到了圣经中，遇到了基督，读到了耶稣基督，经历了耶稣基督，哎，这就是真正的读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读经。和那些我在神学院遇到的很多教授，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把每个字都切了好多半，仍然没看到耶稣在哪儿。对啊，但我们不一样。当我们活生生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读他自己的话语，读他自己影像的时候，我们经历他，我们和他同在。对啊，所以我们读经就是到了。就是到圣经里去解经耶稣基督啊。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读经就是与真道的同在是什么含义呢？你说我们要读经就是经历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谁呀？耶稣基督是谁？总得有一个地儿告诉我们吧。然后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2000年前活在世上那一位，神前到我们中救我们那一位。那谁告诉你的？这个不是凭空我做梦从天上飞下来的，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然后在神圣灵的漠视之下，由我们基督的身体实实在在的记载下来了，就记在这本圣经中。所以我们所读到的圣经不仅是一本文字，是关于耶稣基督生命明晰的样式。他活也，他也吃饭，咱们怎么不记耶稣基督吃饭呢？你注意了吗？他睡觉，他睡了几次觉？像这个清食肉、明食肉，去皇帝上一厕所记一次，他没有记这些，因为他记的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本质，是用一个明晰的形式把他生命的样式记载下来了，记载下来了。所以，当我们要经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看清清楚楚的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不能到圣经以外去找。现在是写耶稣基督的这个书啊、电影啊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最近出了一个叫什么《达芬奇扣》的，对吧？那种那种完全没有起码的这个神学常识、圣经常识的东西，居然在社会上流传的还很广。在北京，我回北京的时候，前四个星期中文关于这一类的读物的第一档都是达芬奇扣的，对吧？最畅销书啊 ，Best Seller， 对吧？哎呀，我说 不得了啊，对吧？但那写的是耶稣基督吗？是不是载的文字上就是耶稣基督？哼，我们不能到别处去找，唯有在圣灵默示下由基督身体记载下来的这本书，正确的说不是这本书，我们的这个规范、这个宪法，在这里头记下来的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你要想经历耶稣基督的话，就要比照这个经历。我们的生命都说了，我们的生命都是我们叫基督徒嘛，我们的生命的真正的标准就是我们里头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于是我们都活在这个主里了，都是有永生的人了。但我怎么知道说我是基督徒呢？我怎么知道说我的生命是这个有永生的生命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跟耶稣的基督这个生命去比照一下。如果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看不见摸不着，是虚幻的话，我们怎么去比照呢？所以耶稣基督他允许，他也就是用这个他自己启示的方式，把这个他自己生命的样式彰显在世间，同时又怎么样？又拣选了我们，拣选那些门徒，拣选我们说今天说的使徒啊，那些我们基督身体里的前辈圣徒，在圣灵的默示下把它记载下来了，我们今天活就要按那个去活，这是我们生命的保障，对吧？要活就按那个去活好了。我记得我去这个我没有做过干部，在中国去两次干校，倒是第二次去干校的时候也是，我去的时候是做一个电工去的，可是我什么电的常识都不知道，我就去了。那时候文革什么都能发生的，去了以后呢，经常有人把机器搬来让我修，修不了，怎么办？然后我那个时候的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找一本这个电工学，它里头都是那时候实用电工学是为了向工人民服务，每一项都是有很详细的把这些常见的电器的原理都讲了，我每一次都是把这原理都看了一遍，然后照着一项一项去修，都修好了。我这个成了一个电工啊！哎，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其实我们，你看没有，这种低等的事物，当它想正常运转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样式。按照那个样式运转的时候，才正常运转。当它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你就按这个样式去修补，才能够正常运转。我们灵命远比那个高多。你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怎么会没有一个明确的样式，让我们去能够这个照仿，我们叫仿效啊，能够去看去办，对吧？这个圣经就是这样，就是耶稣基督把他的样式告诉我们了，让我们去照着活，让我们去照着行。我们经常读的这个经文就说，哎呀，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必须照那个去走，才能走得通，不照那个走的话就有危险。我不知道洛杉矶的怎么样，在我们这个我在纽约的时候，纽约这样的，纽约在靠近纽约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坐开着车沿着 highway 出去的时候，就有灯，就有路灯啊，很亮的。可是你要往纽约上州走的时候就没有灯。我不知道洛杉矶周围的这个 freeway 有没有灯啊，没有灯，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没有开过。不管注意不注意哈，这个下次可能要注意。呵呵，你开到那儿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这个 freeway 上开的时候怎么开的哈。如果是在夜里头完全没有星光的时候，完全没有星光，然后呢，你在这个 freeway 上开车了，那么 freeway 开车，我不知道这边限速哈，在那边现在是70可能是，那么70 mile、65 mile 开了，你敢不敢把你前面的灯关上10秒钟？没有人，肯定不敢。为什么？你不知道，如果你是70 mile 的话，每一秒钟是100米，你在 freeway 上的这个速度是0，然后你关上10秒钟什么意思？你摸黑跑了1000米，你敢不敢？不敢啊！为什么？因为拿我们命闹着玩呢，对不对？哎，你别说，我们天天拿我们灵命闹着玩啊！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常常关闭着，不去看，不去参照，然后还觉得自己活得挺好，仅有耶稣一人的形象，可不可能嘛？对吧？不可能的，对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位主他所订立的一生命样式，是我们今天活出来的唯一的标志，对吧？是我们刚才讲的，是我们活出来的这个生命的源泉，对吧？我们不能关闭啊，不能关闭。这他说的，他说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今天还活着，就是因为我们吃这个粮。我们不吃这个粮的话，你根本活不了。很多年以前，我都忘了多少年以前，我曾经在《生命季刊》上看了一个见证。见证是说，有一位基督徒，很早以前60年代的时候，他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圣经很重要，然后就那么活了。结果文化大革命来了，所有的圣经都烧了，什么都没有了。哎呀，他突然觉得这个惶然了。哎呀，怎么回事？我原来还觉得好好的哈，今天怎么一看不知道怎么活了？你看外头都是逼迫，周围都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挑战，可是我没有东西来指导我怎么生活了啊！ 在这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哎发现了一本我们平常的小册子，诗歌本。诗歌本的前头呢印了40段圣经，就每一个诗歌前头不是印一段圣经吗？哎，有40段圣经。然后他看了以后，他觉得对他的生命很有造诣，他就把这个全部都刻下来了，先是抄下来，然后刻下来，就是给大家。哇，得到的人都到这儿来啊，都是哇不得了了哈，到这儿来，哎，你没有那些圣经，有圣经。后来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把我能找到一本圣经啊，把它全部刻下来，然后给弟兄姐妹，使我们的生命真的有亮光，真的知道怎么活，在这个逼迫环境中，我们真的说主让我们怎么做。那么后来还真有一个这个老的姐妹就听说了，就跟他讲，带了一本圣经给他。他说，当破四旧的时候，我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本圣经埋到我家树底下了，当时发现可能被打死，我拿下，现在你现在愿意把主的话语带给别人，我给你。好，他就开始了。当然他不能一页一页这么刻啊，这个这么刻的速度太慢了。他就想说，要刻的话，首先第一件事把66卷书都分开嘛，对吧？每一卷每一卷，然后每一卷像长的就再分成4部分5部分。那剩下的这个神的话一放这也不能闲的，老有人来借。他说这个一卷书借出去就麻烦了。他说一借出去他就找不回来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渴慕，每一个人看到神的话语都愿意读。他说通常一卷书出去就是绕了半程啊，找不到了。他可是很着急，有的时候他真的要用了。他说有一次这个有一卷书传出去了，他去要了，一家家追上，我叫你看，哎，那个谁已经借走了，我再去，最后借到这家说实在我这儿了，但是我不给你。他说哎，说得很死，你要命有一条，圣经你别想拿走。告诉他说，我们家的东西你随便拿，你愿意要什么要什么，只是这本圣经这一卷书你不能从这拿走。哎呀，我这个当时听了我非常打动我，你看我们那个圣经有人看吗？你看这位弟兄说得很清楚，我们家任何东西拿走，我们家汽车房子在那儿了，有人敢说这句话？没有拿走，电视拿走你都不干，对不对？他说了，那是我的命，那是我的命。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认清说这是我们的命的话，我们没有它就不能活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读经看成是我们生命中必要的一部分，不能缺少的，不可缺少的。我们今天其实要说读经的话，这个时代还真是很多人在读经。有一个我原来这个在深渊碰了一个教授，他跟我说，他说现在不是圣经太少了，圣经太多了。哎，我想什么意思啊？他这个圣经太多了。他说每个人都看了圣经就随便说两句，讲这圣经太多了，没有人真正把它当圣经看了，现在把它看成别的东西了。他看成什么呢？那么在我们这个北美的环境中，我们看成什么呢？我们通常哈，我是特别，我这个没有重生之前啊，我就特爱看经，就读经啊，我不愿意这个祷告，但是特别这个读经。为什么？那真的说因为圣经吸引了我吗？我现在想起来，这不是啊，因为我没有把它当圣经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理念的锻炼我智慧的这么一本这个文字，就拿来猛看，对吧？那这是我们通常在北美很容易形成的问题。我们第一个只是把它看成一个课题，是一部文字来供我们大脑来把握，跟我们理念把握的智慧的训练。另一个呢，既然是我们把握的，就是比我们低的东西，不是比我们高的，对吧？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的宪法，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宪章，它是居上的，不是供你来把握的，是他来把握你的，对，你得照着他活，而不是他要照着你的理念来随便捏来捏去。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一旦强的只是理念的话，对我们的生命含义就减弱了。我们都说好啊，你看圣经多，这个耶稣多伟大呀，我们都能讲出来的，每个人都讲了啊，耶稣伟大，耶稣这个救恩怎么，哎呀，都讲了很多。问题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这么伟大的生命跟你的生命挂在哪儿呢？别再讲他伟大，跟你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你看他只是一个关于耶稣的什么知识，不是耶稣本人。当你读经的时候，你读没读到那个活生生的生命对你的生命提出命令，说你也这么做，你也这么做，对吧？我们要看成生命的规范，生命要按照他活的，不是我们读读就完了，不是我们读读。我们通常让读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不能推辞，但是他总是会有一些借口。有的人说读不下去，我不知道你们听没有，很多人说读经读不下去啊，读经读不下去，为什么读不下去呢？他说都很枯燥，对吧？就是如果能读四福音书中能读一两部福音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呢，创世纪通章读过，我讲，然后出埃及大概读一半，这是我听了很多基督徒大概就是这个状况，两本半书啊，基本上。 为什么读英剧？他说这个我这个读这个看的不懂啊，觉得是看不懂。哎，那我说你这个是不是不读？也读，什么时候读呢？就是说他感到需要的时候他在读。什么叫需要呢？就是我有用的时候我在读，我觉得有用了，我带着问题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没有？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啊，活跃活用，人家那一套东西都来了。这有什么区别呢？你说，区别很大，因为这是按照你的需要在读，你所经历的不是一个居上的主，你所经历的是供你使用的主。我需要了，用一下，用一下。还是不行啊，为什么？当你去这么零散的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抓起来的那点东西到底是什么，可能是被你曲解过的，可能是被你个人的需要和个人的主权重新粉饰过修饰过的东西。这本圣经之所以重要，我刚讲了，是因为里头有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它是有我们经常看，我听着人工道有经常说，哎，我特喜欢看真言，为什么？因为里头都是一些行为规范，全人向善，不是用你的体系重新改造过的东西，是它原本内在有耶稣基督完整的生命，整全的生命。全本圣经就是这个道理，你必须了解全本圣经，才能知道说你抽出这一节到底是什么。我这个遇到了一次一个姐妹，她就随便抽一段经文跟我讲说，这个我不能十一奉献。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十一奉献？因为耶稣基督说的，不是不让我们十一奉献啊，没听说过这种话。我们这个晚上我们会专门看这个经文。我往上你往下看一段，耶稣基督的话说得很清楚，就是让你十一奉献。你为什么只看了那一段，眼睛就不往下去了？就在同一节经文上。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看圣经，是用他的需要来截取圣经看的。他不管耶稣基督整全的生命到底怎么样。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全本圣经呢？那你首先得全部全看了。我还不用说，我们还要听到，我们还别的方面啊，就那么首先是全看。那么全看是怎么看呢？有人这个告诉我说，大概是不加上周末啊，那么在 weekday， 然后你每一天看三章，一年可以看一遍，一年正好把圣经看一遍。那我自己不是采取这个途径方法，那我想是说，可能更好的方法是你规律的有一定的时间来看的。有人是每天都看啊，每天都看，那我觉得是很好。你们经常要求我们做牧者的按时分粮，那我作为牧者的也要求你们按时领粮。你们要去吃去啊，我给你发的都放在家里没吃，然后你说你饿死了，这不行，你必须吃。那可能说你每天确实在现在的生活中，可能每一天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的意外的情况，但是也可能不是每一天读，但是你一周必定要固定下来一个正常的时间，花真正的这个怎么说一段时间来把圣经有系统的读下去。那么最好的办法呢？那你说我读哪本啊？最好的办法，请教你的牧师，看跟教会现在需要的、教导的、相连的，或者是关于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你先去读。一年读几本，一年读几本，对全本圣经有一个了解，从而那一段出来了，你才知道怎么出来的。以前我碰到一个牧师，他跟我讲，他说他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了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么纽约的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啊，这个他们也传福音啊，他们那个劲头厉害了。导见人就说，这个牧师是我看到对圣经非常熟的。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他感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撞击啊。他回来以后，他说我回来第一个教导就是跟弟兄姐妹好好读经。他说以他的这个那么多年的读经神学院的毕业，他说跟他讲的时候，他发现说对方所截取圣经的时候，这个手段非常的巧妙，而且非常熟，哪节拿来了，他们是经过精神训练的。他说奇怪了哈，这个异端都训练了，咱们怎么不训练呀？咱们上去能盯得住吗？他现在回来第一件就是跟经典赶紧读经，好好读哈，好好读。那么整全的圣经要好好读，真的整全的圣经。另外一个就是说，有很多人以为说这个我们所读的圣经只是一套知识，有一套两套读懂了，结果知识读了很多，我看他生命也没有改变啊。圣经不仅仅是知识，圣经什么？我刚才讲了，有基督的生命活在里边。我以前是一个很傲慢的人，我跟你讲啊，这是我的这个弱点，人格的弱点。我其中一个傲慢就是说，我认为这个读书，这个你只能读一遍。读第二遍就是笨蛋，对吧？不能读的，一看啊，懂了，懂了。可是唯有这本圣经，当然也跟我现在生命改变，也不是光圣经，生命改变才能那么读。圣经读了多少遍，我不知道。我去这个纽约这个职堂的时候，在那三个月，光以父所书读了100遍，一遍读啊，是不是我现在变笨了？我变聪明了，对吧？ 为什么？你读一百遍不枯燥吗？像我这种自认为几句话就能领略这个事物的人，怎么会读一百遍还有新的东西出来呢？刚才讲了，这不是生命。如果是一本教科书的话，你读一遍当然懂了。但是如果里头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跟你进行活的对话，你怎么读，他怎么有更深的层次等着你呢？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也是读创世纪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得到领受了很多？你信主了三十年，做了二十年牧师，你读创世纪就没所得了吗？还一样，还有更高的东西等着你呢。因为什么？因为圣经不仅仅是一本书，圣经是什么？是无限神本人的生命，他一生活的对话，他有无限的频率。你多高，我就下来引导你；你到这个高度，我再到这来引导你。所以我们也是，我们要读这本活的圣经，读活的圣经。当你读这本活的圣经的时候，当你刚像我们说的是把它看成主自己生命的时候，你就在经历它，你在跟它同行啊。每次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这个，我也有罪性的，有的时候我也会不自觉地用我的智慧，哎，你看我来把握几点啊。但是你每次真的读到活的生命，看到耶稣基督以他明晰的这个形式在有形有体在这个时间行过，上十字架复活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你不是头脑清楚了，你心会火热，生命会跳动起来，你会觉得你也在跟着他走，从而你的生命被提升了。你读经会提升你生命的，真正的读经，真正在圣经里头与耶稣基督同行过的人，生命一定被提升。他的样式是那样，我跟他同走了，我的生命不就是从我原来的龌龊低下的地方走到高处来了？这就是我们读经生命改变的原因。好，这是我们读经啊，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最后讲一下这个方法。我原来在教会进行门训的时候，我们一直讲读经祷告聚会奉献。那么有的时候跟一个这个跟每个弟兄我都问啊，最近读经读怎么样了？然后通常大家都会说读经啊，我会读。有的人就会不好意思，哎呀，你比较忙，最近读比较少。有一个弟兄他很理直气壮的跟我讲说，我都读了。然后很奇怪，因为他不像读了这样的、为什么不像？你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读了？我刚才你讲了，如果你真的去读经了，你生命样式不一样，你怎么一次两次一年你怎么读经了你生命还是那样？对，我觉得有问题。那我后来到他们家探访，平常探访我没进过他，就坐他们家客厅。有一天因为是电脑还是我去他那个他自己的卧房呢，你看，哦，我才悟出来说他真的读了。他在床头放了这么一摞书，什么书呢？什么金庸啊、古龙啊、梁羽生啊，然后在这些书中间加了一本圣经。哦，我突然悟出来了，他是读了，而且我还想起来他给我讲了，他太多证明，他每天晚上都读，就晚上快睡着了，睡不着觉了，在翻金庸、古龙的这个之余，也把圣经，哎，有点神话故事嘛，也来翻一翻。你说，如果你以这样的心态来读经的话，你怎么可能使你的生命和他同行？不可能的，你在消遣耶稣基督，对吧？你不是跟他同行。我以前碰到一位画家，对，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说他画画是怎么画，你不能想象了，像我们以为是画家就涂鸦嘛，泼墨画一画回家就完了。他说哪有这种事儿啊？他那个时候是上班的，文革的时候，回家第一天，这个先是洗脸，把汗都去掉，静下心来坐那儿泡一杯茶，然后开始研墨。研墨也是准备工作之一啊，研墨研好了以后，他那时候没有祷告了，他不信主的人，他说静在那边把整个意在胸中运好了，然后再提笔，这是画画。画画只是他的一个技能，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们所看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所在啊，所系啊，是我们的生命的路线图啊。我们怎么不能像这位画家那样老老实实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时间定下来，恭恭敬敬的，哪怕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来读一读你自己生命的现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三侠五义可能没有啊。三侠五义很有意思，三侠五义里头有一个人物叫白玉堂。白玉堂这人是这个武艺非常高，那么他有一次因为这个气盛的缘故，招致了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他的四哥姓蒋的一位弟兄死掉了。死掉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在这个情急之下就去要到这个叛党的名单，这叛党的名单呢就挂在一个大殿的这个房梁上。但你说去取就好了，不那么简单，因为叛党也是大臣，里头也有各种暗道机关，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暗哨。那么唯一的方法，除了避开那些暗哨巡逻以外，就是用刀尖杵着八卦才能走到那儿去，才能避开所有的机关。你看这很难的事啊。你想想，如果白玉堂他如果想去取那个进那个大殿之前，他会不会不看八卦就去了？ 肯定不可能，哪有这样的人呢？对吧？一刀出错了就死了，谁敢说我不好好练练，好好看一看，然后再去啊？结局就是他就这么死了，他这么一刀出偏了，就掉到铜锣往里被射死了。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外面的世界比那个他要去大殿的路呀、啊、险恶的多呀。魔鬼还不是说让你躲的问题，到处都设着暗卡陷阱等你掉进去呢，我们却敢不看圣经，不看我们生命的路线图，就在这个世界上乱跑，死定了。对呀，死定了。好，就让我们来读经，读经来在这个圣经里来与耶稣基督会面，从而使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好吧？那么另一件事呢，就是祷告。祷告一下，就像说读经是我们与耶稣基以真道的这个同在啊，来经历真道的同在。那么祷告呢？祷告也是，祷告是来经历什么呢？祷告就是来经历圣灵的同在。当然，我们也有刚才说有一点我们用这个解释，就是说我们刚才不能这么机械的来划分，说啊祷告这个读经就是跟真道有关，祷告就是跟圣灵有关啊。我们也有经历圣灵和经历真道的别的方面，但是在基本功方面，在祷告就是我们经历圣灵非常基本的方面，经历圣灵的同在。祷告我们通常以为是一种礼仪，到时候呢总有人上来在这哇哇哇讲一套，对不对？也有人说这是我的各自我的修炼。到一个地方躲起来，这个像练瑜伽似的练一些这个默想啊，这都不是，因为这都是跟你有关系。祷告也是来经历神，祷告是经历神，所以当你在祷告中经历神的时候，于是怎么样？于是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你跟他同行的时候，你的感觉都会不一样啊。真正会祷告的人不是我们自己祷告，我就说我特会祷告，我听有人这么讲的，我说你还不会祷告，特会祷告就是他特会说啊，一套一套上来就叫会祷告，这不是，没有一个人会祷告。这个保罗讲了，我们都不会祷告，是什么？圣灵用他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他自己老说我们靠着圣灵随方祷告啊，多方祷告，目的都是什么？都是告诉我们说，当你真正祷告的时候，是圣灵帮你开口，不是你自己在琢磨出一套东西在开口，是你自己被圣灵充灌之后，提升到能与神通行的地步了，这是祷告，是吧？所以祷告也是提升我们的。被圣灵所俘获，那个真正祷告的人，他到那个时候就是感到圣灵完全充满里头，他自己已经不再是自己，是那个到了神生命道路上的那一位。我们来看这个祷告的内容啊，对吧？就能表明我们说我们是不是与神同行，还是与我们自己同行。我们常常在祷告中自说自话，跟神没什么关系。第一个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你看那个祷告的内容都是什么？你看看。一般是我看治病都是第一条，基本上啊，就是我请为某某姐妹祷告，或请我祷告，哎，我今天感冒了，请我祷告，对，基本上是这样。后面什么呢？后面两都是跟工作什么签证，对不对？对，基本上房子，然后小孩怎么样的，但基本上是这样的哈。嗯，可是你看，其实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列了一个例子，你注意了吗？他有一个祷告，耶稣基督有两个最典范性的教我们祷告的事情，一个就是一个给了我们一个什么？给了我们一个祷告的 menu， 他说你应该这么祷告，在登山宝训上明确告诉我们了，你应该这么祷告。另外一个就是他最伟大的范例，就是在克西马尼园，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真正的祷告就是这么祷告。然后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跟天父同行的，那么他祷告的时候，这个 menu 上怎么写的？前头第一条肯定不是房子汽车，没说啊，第一句是什么？我们在天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怎么样，房子汽车还没出现呢吧？对不对？这个后面不是说没有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不能求告这些事情。我很多人跟我讲说，我跟他讲说我们应该为神国求告，为我们自己灵命与神国的关系求告，有人说这有什么用啊？能够解决马上吃饭的问题吗？我现在孩子病着呢，你给我谈这事干什么？我确实是这个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那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说，哎，你要先祷告这些事呢？他自己后来把这个原则总结了哈，这样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说得很清楚，他的国，他的义。那么这就是我们与神同行的办法，不是说你是一个中心，你的一切需要就是神来配合你，所以你这个祷告是你自己在自己大道里走，跟神没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真的确认这位神是主宰万有的，是高于我们的，那么万有在他手中这个执掌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只是他的一部分，我们与他同行的是行在他的国里，是行在他的主权之下，而不是行在我们的主权之下，是吧？他会因为你的事把他的国改变吗？因为世上啊，因为你现在有需要了，你现在要下地狱了，咱们就把天国改一下，那块儿把你改上来，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 这样，他是说我的国我的义就在这儿了，你只是我的国我的义中的一部分，你要求的话你就要求求说你那部分在哪儿，在你能够看清我们自己在神国的哪一个部分，神国要求我们做什么之前，我们求什么都求不到神心意，都是错的。所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是我们能够求的对，我们真正知道怎么求的一个前提。如果你不求，你求的都是自己，从而也跟神没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科西玛尼园，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榜样，你看他怎么求的。科西玛尼园这是一个非常紧要的时刻，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了，第二天要死了，对不对？上哪去求？没有一个人凭自己能够突破死亡的，求天父，这是祷告最最这个要功效的时刻了。面对死亡，祷告第一句话是怎么讲的？父啊，倘若可行的话，把这一杯撤掉吧。这一杯是什么？十字架嘛，很清楚，我不想上，拿掉，请你拿掉，对不对？求你把它拿掉。其实我们天天求都是这个。跟我们如果耶稣基督停在这儿，跟我们的祷告没什么区别。我们今天都是吧，请把感冒拿掉吧，请把我的低工资拿掉吧，请把我的300多拿掉，给我400多吧，都是这样吧。请把这位弟兄挠开吧，有没有这种事儿？经常的，我们都是祷这样的告嘛，对不对？耶稣基督，记住啊，这也是允许的，这不是说这个不是我们祷告的内容，而是说这不是我们祷告的要害。耶稣基督也求了，证明我们都可以这么求。但是后面重要，耶稣基督说什么？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行。这是祷告的实质。我们来是跟神来同行的。如果都是按照我们意思行了，还有神什么份儿啊？都是行我们自己的路了，都是按照我们的爱好去行了，对不对？当我们要与神同行的，就是知道他的旨意，就是他的旨意，去按他的旨意行的时候，行在他的国、他的义理的时候，于是你就跟他同行了，你生命就改变了。还一步啊，前头那个不是要去掉的，前头那一步是什么呢？前头那一步是把我们的警誉带到神面前。我自己也有啊，我也跟神发牢骚啊。我看到很多前辈的圣徒，我都看到他们发牢骚，骂神都有啊。哎，神你怎么这样啊？对不对？都有的嘛，都允许的。跟神摔跤的事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这样，你不能成为终局，不能你发了牢骚，你下发命令，这就是最高点了。这不是，这是去带到警誉，把我真实的自我带到神面前了。后面干嘛？求神的指示，像这个耶稣基督说：“你的旨意什么？告诉我。”这是真正祷告的原因。所以，祷告真正的真谛与神，在这个祷告中与神同行的真谛啊，重要的不是在你说什么，而是你听，听没听到父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回答，告诉我们在这个境遇中如何进行，这是关键。好多人听不见。我关于祷告啊，最多的几个问题之一就是听不如何听见。很多人说听不见，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这话，你们怎么听见的？听不见是正常的，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听得少。你如果想听见，就能听见吗？不一定。这样，你跪在那儿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声音呢？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听不见的。你如果跪那2分钟还一句话都没有，你是白痴。你跪到那时候啊，意念啊，各种声音啊，轰轰的，到处都来啊！你去试一试，你跪那试一试，到处都来。你怎么知道那些？你怎么知道说那些话是从耶稣基督来，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很有意思。原因就是说，你知道那有些话是从耶稣基督来，是因为你听过，你熟悉的声音。今天已经说了，我在这个餐桌上碰到了另外一位，也说我们从北京来的部队大院子弟。那我是从这个中资机关和部队大院住过。我们那时候住的时候啊，都是小孩，不像现在哈，都宝贝的很，这个上头不下来的，都是大院里跑来跑去的哈，呼呼跑到这儿跑那儿的，40-50个，4-5成群的。那么有的时候小孩也会渴，也会要东西，然后他就跑到他楼下，说妈，上头住了30-40个妈，出来的会是他别人妈吗？肯定是他妈，绝对不会是其他人的妈。他也没指名，也没道姓，为什么？对，熟悉声音啊，道理也是一样啊。神其实天天喊我们，只是我们听不见。为什么？我们不熟悉他的声音，我们以前没经历过。当然不是说只有祷告才能认出的声音，当然也配合我们刚才的有读经、有聚会。其实，在平常我们也在经历，你经历的越多，你就越能听到神的声音。另外一件事呢，我们刚才是肯定的方面，否定方面什么呢？为什么听不见呢？因为有别的声音压过它了，并不是没有声音，空的，哪里没有声音？不是，声音太多了，到处都是声音，把你的那个声音压住了。关于这个神的声音，我在这个耶路神院有一天晚上也是，晚上下着小这个 木下小雨啊，都是木。深夜一两点了，我出去，就在那个黑的院子里，我听到有人打鼓。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个非洲铜鼓，当当当当当这种，哇，非常好听啊！我现在立在那儿听起来了。然后有的是非常快的，像那个马的那个奔蹄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这种的。然后呢，一会儿没有了，等了半天，就像那个这个水啊，从这个岩顶上掉，当一声。那我说我看看谁在大半夜敲鼓，一看是在那边一个大铁皮垃圾箱，在铁皮垃圾箱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橡树，然后上面橡子儿砰砰砰砰的掉下来了，这是奏起了这个清乐的声音。哎，我想说，我怎么以前没听过？在垃圾箱周围三四寸厚的橡子儿，我怎么没听见？因为什么？因为白天的声音太多了，小孩子吵，那边推土机、汽车、人喊，对不对？也是一样啊。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也是到处东西都是声音啊，对不对？哎呀，想着呢，我孩子在那哭呢，明天涨工资有没有我呀？对吧？都是这种事情，股票涨了几分呢？都是，你怎么可能听到神的声音呢？你听的都是你自己的声音，所以祷告那一刻就要定睛于神，定睛于神。怎么定睛？很有意思。我刚才不是说经常问我们教会定睛，你祷告，你这个读经的吗？我当从另一句话就是你祷告了吗？经常祷告吗？他们也都说祷告祷告，我们都经常祷告。那么我们教会那时候的气氛已经没有很多的人说敢说我不读经我不祷告。我问他，好，那你这个祷告都是祷告了什么？那么我发现说他们祷告经常是在两个地点，两个，一个就是说吃饭前。这已经不错了，很多人那个你放心，你吃饭前不祷告，有这样的基督徒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他们，这在洛杉矶可能还不太明显啊，就是在纽约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在去地铁站等地铁以及在地铁上，这是在纽约人经常花很多时间的地方，他们有祷告。那我觉得也很好，但我觉得不够。我没有说你这行了，你这行了，对吧？这两个人都是一样。第一个，祷告前你一共用多长时间祷告？这个吃饭前你用多长时间祷告？我经常注意了一下，刚才有时一分钟啊，那是很好的基督徒了。我跟你讲，我自己祷告自己看了一下，很少超过两分钟的吃饭前的祷告，因为也不太可能，你祷告一个小时，饭都要吃下一顿了，对不对？不太可能。所以你一般总是祷告这个啊一分钟两，通常速力。我到别家有事一开始祷告，我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因为我要这样，这个神也不高兴了。我有一段就是去看一看，哎，这个大家都说吃饭前祷告，那我看他多长时间？通常你注意一下，十秒。吃饭前祷告通常十秒，通常你平均大概数一。那么也就是说，就算你早上还能够静下心来，通常早饭都很多人顾不上也没祷告。就算你早上，那么一天的祷告时间也就是三十秒，够不够？三十秒啊，这个时间显然不够。另外一个呢，也是就是那些坐在车上的祷告，我也承认那些也是需要的，随处祷告，多方祷告，随处祷告，这就是这个圣徒教导我们的。可是你说，像我们这么爱世界的人，在那么一个嘈杂、到处世界这个诱惑声的地方，你怎么能够定睛于神呢？我看很难啊。不是我不信你，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坐那祷告，哎呦，怎么旁边那人在说那个哪出车祸了？我听一听，啊，股票涨了三点，我听一听，对不对？都是这种事儿嘛，哪卖便宜货了？对吧？都是这样的。我不相信我们能够，我不能说你绝对没经历神，我也不敢说每一个地方，我说很难。你看耶稣基督他怎么说的？他叫到，他给我们选择地点了。他说什么？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说得很清楚嘛。为什么让我们选择地点？是对我们的怜悯，知道我们经不起世界的诱惑。当在这一刻就属神嘛，不要想别的，把时间拿出来。每一个，我也不敢说每天都应该祷告，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到。你一个星期至少有一定的时间是预定的，与神有约，就是到神面前来专心看主，把门关上。不是说把你简单的把你这个密室的门关行了，把你的心门关上。这一天就是属神的，你只有在这一刻完全把心思意念带到神面前来，才能与神真正交通，才能见到神。就是这祷告还不一定见到神呢，是吧？诗经也是这样，对啊。我刚才讲的很多人说我这个祷告，这个我没时间，怎么没时间？我坚持不了，对吧？这个，或者说这个最有趣的说法就是我没啥事儿啊。我不知道你们听没有，我没什么事祷告。哎呦，我觉得很奇怪，没什么事祷告。对，你不朝你妈要钱去你妈那儿吗？我真的问你这个，我没什么事儿，我妈也没生病，我也不朝她要钱，我到她那儿干什么？有没有人这么说？对不对？没有这样的人， 因为你妈有没有事你也要到，就我们现在是跟家里住的远，我说的这是我们老是中国家庭，天天都要回家的，因为有事没事你也跟你妈妈唠叨几句，坐一会儿嘛，这就是你跟她关系的真正的实质。到了真正有事要钱才去了，那还是你妈妈，你还是你妈儿子吗？那不是吧，那是什么我不知道了已经，对吧？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如果你到了要东西的时候才想求神的时候， 我不敢说你不是儿子，因为这个恩典的事啊，但我说你不是好儿子，对不对？你肯定不是好儿子，你跟你妈的关系肯定不正常，对不对？真正和母亲的关系就是在日常生活不断的亲近，不断的接近，不断的交流才建立起来的，跟神也是这样。祷告的本质不是要东西，不是来解决你陷阱里的那些什么所谓的困境，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的目的是亲近神，与神同在，对吧？如果你能与神同在，你能够实时的与他这个亲近的话，你跟他关系就不一样了。关系是本质，东西自然会给你的，就主的老说了，那些东西会加给你的，但是你跟我有关系吗？这是第一条，是吧？所以我们要真的常常亲近主啊。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人问说是不是要跪下来？我刚才今天我是跪下，我不是所有的，我最近也没有这个跪下来，我有的时候跪，有的时候不跪啊。这个不是一个要求，但是我建议你跪下来，建议你跪下来。那你说跪下来什么呢？这也是一个同行的办法呀。如果你都是这么看神的话，你看的神还是神吗？对吧？跪下来不是仅仅是这个外在的跪下来，是让你的身心服服在神面前。如果你连身体都不愿意跪下来的时候，你心能跪下来吗？跪不下来了。我以前也是这么讲的，我是一个很不讲理，中国知识分子都这样了，很奇怪，那些都是理呀、啊，我心向着神就行了嘛，对吧？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跪下来的，第一次97年，我都记住的。这个赵丽姐妹在场那时候，她没注意我。那一天在生命集团开会。开完了会，哎呀，那天有一个老传道人，我忘了是谁，所见的好事兵说，哎，讲得很好，讲了以后，这个群英姐妹非常激动的起来说，现在就让我们所有人都跪下来向神祷告。他也不认识大家，就是因为感动啊。然后当时他的先生王志军弟兄就站起来，他想，我想说王志军弟兄是比较沉稳的，他想了，他说有感动的，这样吧，我们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就跪下来祷告，如果没有感动呢，就坐那儿祷告就好了。他说这个坐下来祷告好的时候，眼睛看了我一眼，坐下来祷告。因为他那时候嘛，我第一次见面，我跟以前没见过他。那我想说，他已经预先听说我是从耶鲁神学院出来的，可能觉得我这个，我还你还别人家。第一次，但是我当然也不能坐那，因为前辈属灵前辈的一个个跪下了，六七十岁跪那，我这个那时候我才30多岁啊，小伙子坐那不太合适。好，我跪下啊，好，跪下来了，40多岁，不能30多岁。你如果没跪过的话，你跪死你就知道了。5分钟以后你腿打抖，我现在可以跪1-2个小时，那个时候我真的5分钟腿打抖。20分钟，他还在那祷告呢，我跪不住了，脚很难受的要命。哎，我在想说，为什么要跪下来？我后头真的是有度过，成月成月的，每天到神面前跪。像我刚才说那个，我那时候遇见神的时候，听到神声音的时候，就是在我那个整月整月跪的时候。如果你外在都不能前进下来，你心怎么能够跪在神面前敞开呢？不可能的。试一试啊，我这不是要求，这是一个建议，试一试能不能跪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同行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同行不下去了，因为走一段有成效我才能跟你再走嘛，走一段没什么成效我就不跟你走了，通常是这样的，没什么成效，我经常听这个，我不信你了，因为祷告没用，我不来教会了，祷告没用，我不能再坚持了，祷告没用，都是这个意思。那有没有用呢？如果用我们的心思，用我们做这次行走的目的、行走效果的判断标准的话，常常没用。我也听到一些祷告上去就说，哎呀，一祷告我病就好了，哎，我真的很感动，说，哎呦，这个不简单，这是真正的幸运儿被神拣选了，哪一祷告神就好了？你自己可以回想一下，你一生中生过多少次病，你祷告过多少次，有多少次一祷告就好了，真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想说，我非常希望有很多弟兄上来说，我今天祷告了，我那事儿没成，对啊，但是后面很重要，我这种祷告我不是没听过的，但是那个但是背后才是与神同行的真相，这个真相。因为什么？那个没成是什么？那个没成是我自己的计划。当那个但是来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祷告已经什么？已经放到了神那里，看神要做什么了。我是听过的，我不是听过，非常感动啊！很紧急的事情，关于签证，关于癌症，很多人祷告的结果他没成，似乎是没成，但是他后面说但是你就看到成了，对啊，成在哪儿？ 祷告我们刚讲的目的是什么？是给我们办事吗？是办事，走个后门，神你给我走后门，他们这些不信主的人都让他们下地，我这对，是不是这样？我们都得癌症，对吧？三个人得了癌症到神面前了，你给我治一下，咱们后门嘛，咱俩关系好，他们不要管，有没有这种事？这个不是目的，我不是说神不医治我们，我确信神医治，我也知道神医治，对吧？但是前提是在这儿，就是你要这个祷告的目的不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是载体，医治本身是载体，它真正要达到的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说，祷告是我跟你的关系，是我对你的保守，是你灵命在我里头真正又真又活的活着，啊，这是关键。如果你把你的这个基点移到这儿来的时候，你发现哎灵呢，每次都灵，每次都灵，啊，那些诞生就是这样。神的着眼点是生命，我们的着眼点是外在的事情，这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着眼点。当你的着眼点转过来的时候，于是就看到成与不成。我们在那个后面的书摊上有一本书叫做《秘史》，所以我建议大家去买看一看。《秘史》讲的是什么？《秘史》里头就讲了一个东欧的姐妹在家里来这个隐藏，他们全家来隐藏这个，掩护这个要被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当然很难了，如果你经在中国大陆经过文革，你就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光粮票这一项暴露你了，你们家为什么吃那么多，一下让你暴露了，你有粮票拿了也不行，对吧？他们那时候粮食配给证啊，跟我们很相像的，所以一年以后家里人被发现了，被关到监狱了。当时用一个楼来隐藏这个犹太人的，可以想象他们在东欧是一个中产级上层，即使不是最富的人。那么到了集中营就不是这样了，送到奥斯维辛去了，那些什么皮，冬天啊，那些身上的皮草拔掉，对吧？然后那些衣服拔掉，拿凉水冲，冲完了给一个破的秋衣穿起来，送到这个牢房里去。牢房不是像我们现在美国的牢房，我做法学教授的时候曾经去访问过新兴监狱，哇，那牢房我看很漂亮了，每个人一个洗手，这个洗有没有洗没有洗没有啊、有厕所，没有那个没有洗澡的地方，每人一个单间啊。那个不是，在奥斯维辛的时候是3000人5000人一间房子，每个人都是大通铺啊，很窄的，上面50公分高，30-40公分宽，底下不是草，这就是你的全部这个住的空间了。里头脏得要命，几千人那么脏，是吧？跳着跳着，好，这就是两位爱主，因为爱主，因为以主的心肠去救别人的人，现在到了这样的境地。晚上祷告了，一跪呢，姐妹两个人，姐姐就开始遵照他们那一年的功课，祷告功课是什么呢？他们 resolution 在新年的时候是说，凡事谢恩，每天都要谢恩，这什么可以？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话，我骂神还来不及呢。你我那么爱你，你把我送这儿来了，我不埋怨你两声，对不对？我怎么谢恩？怎么凡事谢恩呢？他姐姐一开口就是感谢神把我们送到奥斯维辛来。当时奥斯维辛进去就是99%要死掉的，可能还多哈。我说99%就往低的，他却说感谢神把我们送到这一点了。紧接着还没完呢，感谢到这没完，凡事谢恩嘛，感谢神还给我们衣服穿，裘皮都扒掉了，穿个破秋衣。他说感谢神给我们衣服穿，感谢神让我们有澡洗。啊，冷水一冲，感谢神，我们就早起。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仍然有地方住，睡在稻草上30-40公分宽的地方，通铺上。感谢神，有地方住。最后一句，感谢神赐给我们跳蚤。哎呀，他妹妹听了说，前面都阿门阿门，到这儿不能阿门了，说不下去了。这个肯定错了，前面喊你再怎么，你可以翻翻来覆去，还能找点理由。这个跳蚤有什么好处？对我们灵命有什么好处？啊，当然不管了，他们就过去了，他把这些忘掉了，他就开始继续在这生存。那么一个基督徒到哪儿都放光呢，在那里他们就开始放光，做盐做光，就开始有祷告，有跟别人查经，有分享。于是怎么样呢？于是有很多人信主，不是所有的人，真是。哎呀，我今天想起来都是，我不配有这样的职分，不得了的职分的恩典。你想想那些人，奥斯维辛里的几万几万的人，几十万的人，都是犹太人，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而且进了奥斯维辛能够活过6个月就是一个奇迹。你想想，马上到肉体生命的终点，从来没听说过耶稣基督，从来不知道有永生的荣耀，从来也不知道能走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是就在这一刻，神送两个天使说，不，这不是终局，你现在信耶稣基督，就算我们在这境遇之下，就算我们现在马上走进毒气室，但是我们人生不会由此终结。很多人信主，把那么大的恩典带到那样的人处境的人中间去，不得了的传道人呢。所以他们讲了，他们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想都不会想到说神能给他们这么大的恩典，能做这样的传道人。 一年以后，那么这个他们因为是上层嘛，也被人救了，出去了。不是他们，他被救了，姐姐已经为主殉道了，在里头。等他出监狱的时候，他突然领悟了他姐姐在入狱那一天晚上所做的祷告。前头我已经讲了，传道人送到奥斯辛这个感恩已经讲了，是真的案例的，他们做了什么？做了主福音的传授者，啊，救人，做了管道来救那些马上命定要进死地狱的人。那么为什么能做呢？再讲为什么能有那些查经班、祷告会？为什么有那些分享能够在那样的营这个纳粹看管那么严的地方进行呢？只有一条，看管从来不进他们的牢房，为什么？跳走，感谢，连跳走都是神赐予的。如果你能看到神的意思，神就会向你彰显说他对你的造就，只是你能不能看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这个有很多人埋怨神的时候都说神不守信，他说神你看，哎呀神，我这个你自己都说了，凡是凭我的名求，我都给你们成就，我天天凭你名成就，这个求，你怎么不给我成就啊？然后我说神是说这句话了，神也应允这句话，只是神的意思跟你的意思不一样。你的意思是什么？只要在背后说 in Jesus name 就给你成就吗？对，我给你模拟一个祷告啊。神呐，我今天是遇到大难了，我们家呢赌债还欠着200万，我现在正在我们市中心银行门口，5分钟以后我要拿着枪冲进去把那200万从银行里抢过来，求神帮我解决这个困难，赢这个隐疾之内，阿们成就吗？对，如果成就了，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说你没有把你祷告带我名下，带他名下什么含义？名是什么？名是有荣耀的圣洁的名，你那些肮脏抢银行的事能放到这名下来吗？对不对？你一光照就从这名下被清除出去了，你根本不在我的名下。如果你真的能够把你的事放到我名下的话，你不会求这事儿。这就是求啊，凡是在主名下的事主一定成就，凡是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带到主名下服从主权的时候，主一定给你成就。但是你能吗？你真知道主的名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知道主的心肠。主的心肠，同行就是这样。我上午我没有讲到这点，就是当我上午我说的这个爱心的时候啊，主说的你应该像有没有像我这样爱的时候，只有在那一刻，当我服侍别人，在服侍别人中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主对我是怎么样。你不当父母不知道父母怎么待你，经历那个时候你突然感到，哎呀，主的心肠是这样的，主是这样爱过我，不是今天让我爱别人，是主先这么爱过我，你才领受到，你才有了耶稣基督的心肠。祷告也是这样，就是你怎么样有了耶稣基督的心肠。当你小孩来到你面前说，哎呀，我这个今天已经吃了100块巧克力了，我现在觉得特好，你再给我5块吧，你给不给？都给啊！哇，这我看这个陈姐们要给他们多做点教导，吃了100块巧克力还要再吃5块，还给，哪有这样的父母啊？对不对？肯定不给啊，肯定不给。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比你高的，父母是比孩子高的，父母知道这对你不好，你却不知道，做孩子都不知道。我们跟神求的时候也常常这样，我们也是经常还不是要105块，经常要200块、500块、800块，还在要呢，吃到那种程度还在要呢，都是在妄求。神说我知道什么对你是好的，我知道我不给的时候是对你好。当你真的在那个事件中领略到说神为什么不给，然后你就看到神给的是什么，你知道神给的是什么。进入我们与神圣灵同在里了，在这个祷告中，我因为我有时间，我现在想尽量的往下讲啊。我本来是从这儿要结束的，我用很短的时间把晚上要开始的事情稍微开一个头。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祷告，我们在经历神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前面有读经有祷告，我们下面会讲聚会，我们讲聚会啊，聚会也是这样，聚会也是，聚会不是我们这些人凑的一块，我们今天为什么凑到这儿？我非常知道，都是中国人哈，咱们凑这儿。那我为什么到这儿？我从去天会好了，到你这儿来干什么？为什么聚在这儿？因为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前面讲得很清楚，中国基督徒，就是前面我们看到那个这个我们营会上面写了中国基督徒，只有神生命的人才会聚在一块儿。于是怎么样呢？于是我们到这儿来，不是彼此中国人连在一块儿了，是我们彼此里头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来见基督了。聚会的含义就是这样，来见基督。 咱们在什么地方见？
嗯，来见基督也是这样啊。聚会就是来见基督，这个一定要记清楚。因为我今天我发现聚会的时候，常常有人偏离了这个基本的东西，这个不能符合我的心意。我不知道听到没有？这个不行啊！牧师讲的跟我对不上，跟我对不上，这个地方跟我不符合，不符合我的要求，我不高兴了，对啊、我要到别的教会去了，我不高兴听你的，对不对？都是我，你来聚会不是为了你，来聚会不是因为有人的因素来吸引你，来聚会什么？是主本人吸引你，你到这儿来敬拜他，来经历他，来跟他同行的，来会见他的，来朝见他的，更准确的说，我们来是来朝见他。为什么要聚会？我自己在家聚会不？这个见什么不好吗？奥秘派就是我在家，越没人地儿越好，对不对？先找荒山，找不着荒山闹事，大隐隐于市，在我们家关上门，我自己见神，不要跟别人打交道，行不行？我说你见不到神，你再变得所谓的敬虔也见不着神。为什么？因为神不是仅仅活在那儿的。我刚才也说了，我如果仅仅见了冰看先生，我们俩交通了一下，我今天不会到这儿。神说我为你准备的比这大，比这大。耶稣基督有这么一句话，他不止在一个地方表示过同样的意思。他说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什么？看不见的神。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来就是做你弟兄啊，这是一个启示。耶稣基督来不仅仅没有说我要来做你天父，他没这么讲，他说我来是做你的弟兄，我既是你的主又是你的弟兄，这是有含义的。他意思是说我是可以活在你弟兄姐妹的生命之中的，我就是活在你弟兄姐妹的那一位，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我，就在我的身体里寻找我。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合逻辑的事，我们常常忘这一条，我们常常到基督的身体之外去寻找基督的生命。我们自己倒没这么干哈，开刀哈，我们开刀，命先放在你家存一会儿，我要去开刀了，你把我身体开刀的时候，我命没在里头，这没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吗？所以要寻找耶稣基督，要来与耶稣基督相会，就到他的身体中来相会，就在教会中相会，别到别地儿去找，别的地方没有，没有。为什么主让我们与他这样相会？因为主本身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前面讲了有真道，有圣灵，你注意了吗？他这一件两件事，耶稣基督都不是空着讲的，都是跟他的身体有关系。耶稣基督来，你看他生命有这么一个特征：第一个有真道，是什么真道？道成肉身的真道，注意了吗？成为身体，成为有形有体身体的真道。第二个什么？圣灵，也有圣灵，但是不是虚无缥缈的看不见的，是圣灵受孕的圣灵，都跟这个身体有关系。如果你离开了耶稣基督，离开了他有形有体的这个生命的话，那些道那些灵都是空的。耶稣基督，我的生命就离不开我的身体，所以就请你来到我身体里与我相会。比如说耶稣基督，你的身体肉身都回天家了，我们到这个坟墓都找不到呢，你都自己跑了，我们到哪去找你身体？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你们就是我的身体，就是你们这些人，当你们在这个世间有我的生命住在里的时候，你们就是我的身体。所以当我们会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只能到这儿来会见。当我们在基督身体里会见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些道那些灵才变得实有了，才不是虚幻的，才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才不是理念，才不是情绪，才是一个有形有体能够向我们彰显的实体。所以我们现在真道也好，圣灵也好，都不能从我们这个身体相分开来去讲去领会。所以与神同行的时候，要到神的圣殿里头，要到他的身体里头，要到教会里来与他同行。我看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儿。晚上我们还聚会会讲说我们如何在聚会中，如何在奉献中与神同行。我们快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把你自己的生命这样丰丰富的赐给我们。主啊，你不是为难我们，主，你是要真的成就我们，你就是要把你自己的生命有形有体的、有活力的、有实在性的，就是那样向我们彰显，给我们途径能够经历你，让我们在同行中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老我慢慢死掉，更多是更丰盛的进入你生命，更有你生命的形象。主，就恳请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读经祷告聚会中不断的亲近你，不断的与你同行，从而使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有你生命的样式。主，就恳请你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知道我们行不了的，主你自己来成就，一切放在你自己的手中，保守我们以下的聚会，这样祷告无愧，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